马太福音系列讲到36。睡着了的救主。马太福音8章23至27节。韦保罗牧师2005年2月20日。翻译王兆峰。请听神的话，马太福音8章23至27节，耶稣上了船，门徒跟着他。海里忽然起了暴风，甚至船被波浪掩盖。耶稣却睡着了。门徒来叫醒了他，说，主啊，救我们，我们丧命了。耶稣说，你们这小信的人啊，为什么胆怯呢？于是起来斥责风和海，风和海就大大的平静了。众人稀奇说，这是怎样的人，连风和海也听从他了。让我们一起祷告。父神啊，我们祷告，求您帮助我们来理解那么多年前发生在这条船上的事。父啊，求您让耶稣的话在我们心里大脑里一直回响共鸣。父啊，我们祷告，求您让我们通过学习这段经文而变得更有智慧，愿您赐我们勇气、知识以及在永活救主里的信心。我们祷告奉他的名求，阿门。我们目前正在学习的马太福音8至10章中读到许多神迹，这也可以说是马太福音里的神迹篇章。我已经提到过，现在再说一次，为什么这些神迹会发生？耶稣为什么行这些神迹？这些神迹有几个目的。首先，他们说明耶稣就是人们等待已久的弥赛亚。施洗约翰被关在监里时，想确知耶稣就是弥赛亚。耶稣告诉约翰的门徒，你们去，把所听到的、所看见的事告诉约翰。瞎子看见，瘸子行走，长大麻风的洁净，聋子听见，死人复活。这就是耶稣让约翰确知他就是他们等待的那一位。神迹也证实耶稣所说的是神的话。下一章我们会看到，当人把摊子抬来时，耶稣赦了他的罪。犹太人心里抱怨，耶稣说，这是为了让你们知道人子有赦罪的权柄。拿起你的褥子回家去吧。这些神迹让我们知道他所说的都是真实的。神迹也显明了基督的挚爱与深情，他不是冷冰冰的行神迹的人。马可福音告诉我们，他动了慈心。因此我们知道，我们的神是满有恩典、慈爱与深情的神。这些章节也彰显了他的全能，他胜过疾病、死亡。今天我们看到的是他掌管风暴的能力，下个礼拜我们将看到他胜过魔鬼的全能。海里突然起了暴风，甚至船被波浪掩盖，耶稣却睡着了。希腊文中风暴这个词是英文地震一词的来源。这里描述的是狂风巨浪，船上的人都感到危在旦夕，船随时可能翻掉。船上的这些人是什么人？大部分是打鱼的，几乎一生都在海上劳作。这场风暴之大，已不是他们的经验和能力所能对付的。我敢肯定，他们已经尽了最大努力去控制这条船，但已经到了尽头。我们也是如此，当我们生病时祷告，也去医院，并总想找最好的医生。这里，他们已经尽了全力。人的能力是有限的，人无法完全控制环境。这里，让我们看到一群饱经海上风浪的打鱼人，在这场罕见的风暴面前已经束手无策。这自然让人联想到最近印尼苏纳米的海啸大灾难。人在如此巨浪面前毫无招架之力。如果你读诗篇，就会看到水具有最可畏的毁灭力量，比火更厉害。着火时你可能还能逃，但洪水和巨浪来临时，人无处可藏。神第一次审判世界时用的是大洪水，没有一样东西逃得掉。水可以致命，船上的这些人知道自己已接近死亡。耶稣在做什么？他睡着了。 一整天医治病人，现在他累了，睡着了。有些人躺下就能睡着，真让人羡慕。睡觉是一件非常宝贵的事。司不真曾专门讲过一篇关于睡觉的道，指出睡觉是神赐给我们的奇妙礼物。一天辛苦工作下来，耶稣在大风巨浪中睡着了，享受与父神同在的平安。在我们看来，耶稣似乎一点也不在意大家都忙着抢救眼看要翻掉的船。马可福音甚至记录，门徒们急得喊，夫子，我们丧命，你不顾吗？请你思考，你是否曾遇到过风浪？当你被试探或困境压迫时，是否向神提出过类似的问题？这个故事当然有比喻意义，但它是真实的经历，这真是门徒们所经历的极大风浪。他们在风浪中忍不住问，耶稣在哪里？你不管我们了吗？我们的生活里也有风浪，当我们遇到灾难时，看到基督似乎没有反应，我们会怎么想？我不想在此做过多阐述，但如果我们在船上，也难道不会问门徒所问的问题吗？这不正是我们生活中的经历吗？当我们面对极大困难，跪下祷告时，我们不也曾问过神这个问题吗？当年的门徒和今天跟从基督的人，常常觉得看不到他的拯救之手，这并不奇怪。船上的人还不完全了解耶稣，他们相信他是有能力来自神的人，已经行了许多惊人的神迹，声名远扬，人人都来跟随。他对疾病掌有权柄，可此刻狂风巨浪来临，他却还在睡大觉。他们没有认识到，作为人，耶稣睡着了，但作为永活的真神，耶稣永远不会打盹。我知道耶稣是100%的人，又是100%的神，这是很难理解的概念。但有时候我们确实需要做这样的区分。比如神没有死在十字架上，作为人的耶稣死在十字架上。这里作为人的耶稣睡着了，但神没有睡。在诗篇121章我们读到，我要向山举目，我的帮助从何而来？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。他必不叫你的脚摇动，保护你的必不打盹。保护以色列的也不打盹，也不睡觉。因此，让我们千万不要搞错，把神看上去放手不管，当作他真的不管。神的作为，无论是祝福还是咒诅，都是确确实实，无时不在的。神的确一直在做事，连我们吸进去的每一口空气也不例外。对于你遇到的风暴，神不是不知道，也不是放手不管。无论你经历的是什么样的风暴，神永不打盹。一件事情里所包含的祝福与咒诅也并不是这件事的全部。耶稣不是在这里利用刚巧发生的风暴来教导人。我们很容易这样想，因为我们以为他的臂膀不够长。我们马上就会来讨论这件事。耶稣在平静风浪之前，先给了门徒一个小小的斥责，你们这小信的人啊，为什么胆怯呢？有人可能会建议说，还是先把问题解决了，再教导也不迟。假如我的身体已经下垂，只有两只手勉强吊在悬崖上，请你赶快先把我拉上来，然后再警告我以后站得离悬崖远一点。已经是千钧一发，我随时会掉下去，你怎么还有时间对我说话呢？赶紧来救我啊！风浪正在咆哮，耶稣却在教导他们。这是为什么？因为他绝不会失去控制，没有任何事会出乎他的意料。说实在的，当我们在生活中遇到极大风浪时，我们的心会变得更容易受教，也更容易放下骄傲。我有点恐高症，这是我20多年前发现的。那时我在一所中学里当排球教练，一次球卡在室内体育馆很高的架子上，我只好架起梯子往上爬。只爬到1/3，我的手掌就出汗， 甚至怀疑自己是否还能抓住梯子，往下一看头就晕了起来，我才知道自己非常怕高。以前我告诉过你们，我很怕坐飞机。每次不得不长途旅行时，我从来不闭眼。常常紧张的连空中小姐送来的点心都谢绝了。后来我想到，面对这种惧怕的好办法可能就是与她正面交锋，于是决定报名参加一次跳伞训练。我对自己说，你不是怕高怕坐飞机吗？这回从飞机上往下跳总可以克服吧。正式跳伞之前先上6个小时的课。其实那是一种简单的低空跳伞，只有几个操作动作，但课程整整6个小时。当然教练也教我们遇到紧急情况如何打开备用伞。我告诉你们，我从小学、中学、大学到研究生，从未像在这6个小时里那样全神贯注地听课过。这就是我们人的光景。因此耶稣趁着风急浪高，船眼看要翻的时刻，教导了门徒们。我不知道这些门徒是否学到了两样功课。第一是与信心有关的勇气，我们马上回来讨论。但先让我们来看他们正在学习的另一个功课，认识耶稣的权柄，知道他判断的能力。这不是学术上的功课，而是学习认识耶稣掌管一切的大能。他们或许能想到，我们也应该意识到，这风暴不过是主手中的教鞭而已。这不是偶然发生的风暴。就像你在教室里手里拿的粉笔、用的黑板一样，这场狂暴的风浪不过是神手中的教育工具而已。神会仅仅为了教导的原因掀起一场风暴吗？神难道会让一场危及性命甚至饿死人的大饥荒临到世上吗？就像我们在创世纪里读到的那样，诗篇107章这样说，在海上坐船，在大水中经营事物的，他们看见耶和华的作为，并他在深水中的奇事。因他一吩咐，狂风就起来，海中的波浪也扬起。他们上升到天空，下到海底，他们的新衣患难便消化。他们摇摇晃晃，东倒西歪，好像醉酒的人，他们的智慧无法可施。于是在苦难中哀求耶和华，他从他们的祸患中领他们出来。他使狂风止息，波浪平静，风息浪静，他们便欢喜，他就引他们到远去的海口。但愿人因耶和华的慈爱和向他人所行的奇事都称赞他，愿他们在民的会中尊崇他，在长老的位上赞美他。这些门徒们或许没有注意到，今天许多人可能也错过了的一个事实是，耶稣不仅能平静风浪，他也是兴起风浪的那一位。如今极为流行的一种观念是不符合圣经的，神不是造成我们遇到苦难、不幸，甚至使用撒旦完成他旨意的第一原因。我们总想在灾难来临时把神从事件中护送出去，认为这些事件只是自然、偶然或魔鬼的作为，让神远离其中。可你知道吗？神根本不需要我们保护他。神按自己的旨意行万事。我们的目标不应是让经历苦难的人以为那不是神的作为，而是让他们明白神在风暴中有他荣耀、公义、圣洁的目的。这才是真正的安慰。认为自己是气象现象、地壳偶然作用的牺牲品，与认识到神奥秘的预定一切旨在荣耀他自己并培养你，为了你的益处，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观念。正如我心灵得安宁诗歌的作者，他一下子失去了3个女儿，毫无疑问这是他最痛苦的事，但他说这却使他心灵得安宁。毫无疑问他流泪哀痛，但这却使他心灵的安宁。如果这一切不是出于神，不是神在掌管，他的心灵怎能得安宁呢？ 整个被造世界都是神的教室，他的儿女是他所珍爱的学生。神的全能也掌管死亡，他能做的是没有穷尽，为了他的荣耀，为了你的益处，可能包括死亡。如果我们对永生有正确的认识，那么我们所遭遇的一切都不会让我们措手不及。胆怯永远与缺乏信心相连，耶稣说，你们这小信的人啊，为什么胆怯呢？胆怯一定是缺乏信心的表现吗？未必。我希望自己的孩子对深水、高速公路、陌生的狗稍微有点惧怕，但这绝不是耶稣在这里所说的。他指的是人们把遇到的环境视作随机发生的悲剧，于是产生无望的惧怕与胆怯。我们的这种胆怯常常是过度的，因为我们以为所遇的情况是不受任何控制的偶然事件。朋友们，在今天生活中，这种无望的惧怕、胆怯是缺乏活力的基督教所带来的产物。我们不再把神看作是随即一行万事的神，以弗所书一章十一节，而是可有可无的神。当我们否认神预定万事发生，就把惧怕、胆怯植入人的心中。门徒们不得不面对死亡，神要他们以充满信心的高贵来面对。若船真的翻沉，这就是他们的份。我们也是如此，神满有慈爱和恩典的预备我们。我们已经忘了胆怯是罪，启示录21章8节。我在准备讲章时写到这里，也感到自己有罪。胆怯是一种罪。今天那恶者用悄悄的手法使勇气变成过时的古董。原本应保护家庭、保卫国家的男人们，在女权运动的影响下，在妇女半边天的口号下，患上了器官炎症、妻管炎。我们被告知，男子汉的气质在女人眼里只会被嘲笑，勇士气概不过是因为从小没受良好教育。你们明白我在说什么吧？今天有些女人把自己看成男人，男人则一个比一个娘娘腔。勇气不再被视为高尚品格，耶稣说他们胆怯，也就是批评他们是一群懦夫。如果是我们，可能更糟。我们应祷告求神赐信心、赐勇气。信心能产生勇气。当你有信心，知道天父掌管死亡、阴间的钥匙，他爱你，这就是勇气的来源。我们每个人都应如此，因为有一天我们都必须面对死亡。我们在福克斯所写的16、17世纪英国清教徒烈士事迹中读到，当年那些清教徒为了信仰，在断头台前火刑架上把家人叫到前面来，让亲人看到基督徒是如何面对死亡，让他们看到信心的确具与由此而生的勇气，真正做到视死如归。有一位清教徒临终前有人问他感觉如何，他说马上就要比现在好了。我们所经历的风浪灾难是为了预备我们，这就是使徒保罗能够在罗马书5章3至5节中说，不但如此，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，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，忍耐生老练，老练生盼望，盼望不至于羞耻，因为所赐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。这就是风暴的目的。那场风暴是耶稣有目的地教导培养船上的门徒，他在你遇到的风浪中也有同样的目的。或许你对风浪感到疲倦、消沉，我要对你说，要小心，你的态度很重要。因为你的疲倦、消沉可能是对主教导你的疲倦、消沉。面对生活中的患难，我们必须有正确的态度，应勇敢、自豪地迎接风浪。我知道，说起来容易，做起来难。事实上，神命令我们这么做，就说明这不是我们自然而然能做到的。但属灵之人知道，必须克服肉体和情感的限制，才能勇敢、喜乐地拥抱风浪。 我祷告，愿神使我信心与情感言行一致，我也确信神会如此。有时候为了精炼我们，风暴必须是狂风巨浪，因为它有着荣耀的目的。我们千万不可抱怨，你的功课我的功课还没有结束，风浪来了又去，但今生的功课是学不完的。我们都必须面对地上的最后一口气。愿神耶恩典在我们里面产生力量，使我们有勇气让心爱的人看到我们面对死亡时的平安、自信、勇气与确据，并确知基督永远不会打盹。最后我再说两句，当耶稣平静风浪时，风波就平静了。可能因为我一直住在海边，在我看来，没有什么比风平浪静的大海更让人感到安宁、平静了。那景象真是美极了。诗篇将平静大海的风浪与平静人心的风浪联系起来，它使诸海的响声和其中的波浪的响声并万民的喧哗都平静了。诗篇65:7，或许我们应好好思考门徒是怎样看到风浪平静，从狂浪般的惧怕转变为耶稣基督安宁的海面。让我们想象一下这条船上的情景，狂风掀起滔天巨浪，你恐惧害怕，冲到耶稣那里把他推醒，你怎么还在睡觉？我们都要死了。他一声令下，风平浪静。你就有了思考的时间。船上的人们把头都转向耶稣，马可福音做了最好的记录，他们就大大的惧怕。刚才是胆怯，惧怕死亡，现在是对耶稣的更大惧怕。这到底是谁？他们已经看到许多神迹奇事，但这件事让他们对基督的认识大大提高。敬畏神是智慧的开端，认识至圣者便是知识。假如我刚才30多分钟里讲的是你如何面对风浪，如何有正确态度，知道神掌管一切，那么现在让我告诉你，连造成门徒胆怯，让我们惧怕的狂风巨浪本身也都顺服在耶稣之下。这里的主题不是风浪，也不是你我如何克服风浪，一切都是关于基督耶稣，都是为了基督耶稣。是的，这些都包括在内，但主题是敬畏神是智慧的开端，惧怕至圣者是知识的开始。这是为了让你我认识神的大能与荣耀，不是告诉我们他能为我们做什么，而是告诉我们他是谁。让我们从门徒身上学到一个教训，永远不要以为神的臂膀太短。以赛亚书50:2说，我的臂膀岂是缩短，不能救赎吗？我岂无拯救之力吗？看啊，我一斥责，海就干了。作为一个离死亡不远的人，对正在走向死亡的人讲道，我要号召你们，不要惧怕死亡。因为我们的救主已经战胜了死亡，我们在他里面也是得胜有余。你们靠这位永不打盹的救主，死亡已经是我们的手下败将，让我们笑对死亡，死啊，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？死啊，你的毒钩在哪里？让我们喜乐地生活，无论享受平安或遇风暴，基督已经为我们除去了毒钩。让我们以诗篇107:31-32来结束，但愿人因耶和华的慈爱和他向人所行的奇事都称赞他，愿他们在民的会中尊崇他，在长老的位上赞美他。让我们一起祷告，父神啊，求您增加我们的信心。我们祷告，求您增加我们对基督的认识。父啊，求您让我们不要愚蠢地以为他没有按我们想要的方式回应我们，就等于他不回应我们。父啊，求您让我们不要把所见的作为神不行动的标志。父啊，让我们认识到是您使我们能够生存站立。就在此刻，连我们胸腔里的跳动，现代医学称之为自动活动的心脏跳动，都是您自愿的作为。父啊，求您让我们信靠您，这位连我们的头发都数过，在您旨意之外 连一只麻雀都不会掉下的永活真神。让我们在所遇患难中认识到，您不是不在，不是不管，也不仅仅是允许，而是预定了这一切的发生，这是为了您自己的荣耀。父啊，求您赐智慧，让我们在这些试炼中喜乐，因为这些试炼是您带入我们生活的，是为了将我们塑造成您儿子基督的样子。父啊，愿这一切都使我们对耶稣的认识比现在更深。我们祷告奉他的名求，阿门。附录：我亲爱的，摘译自《献给神的一台戏》，17世纪英国清教徒时期的神仆克里斯多夫·乐福的故事，翻译王兆峰，2001年。1651年7月14日，在我下笔之前，我恳求你不要把我看作你的妻子，请把我看作你的朋友，再给你写信。我盼望你已经自愿地将你的妻子、儿女交给了神，因为他在耶利米书49章11节中说，你撇下孤儿，我必保全他们的性命，你的寡妇可以依靠我。你的神将要成为我的丈夫，成为我的孩子们的父亲。哦，求神叫你丝毫也不要为我们挂牵，我实在愿意将你交在父的手里，不但将为基督而死视为你的荣耀，也好叫我因为有你这样的丈夫而骄傲。我不敢对你说话，也不敢在心里说我所失去的有多大，我单单将眼睛注视在你所要得到的那无法形容、不能想象的收获上。你所撇下的不过是一个有罪有限的妻子，你要去结合的是那永恒的荣耀之主。你离开孩子，离开弟兄姐妹，是要去见主耶稣你的长兄。你辞别地上的朋友们，要去与圣徒、天使和那些在荣耀中的义人相聚。你要去做的不过是从地上变为天上，从监牢换成宫殿。假如情感在你里面燃起，我盼望你心中的恩典之灵可以叫它安宁，因为知道比起天上，这地上的一切不过是粪土渣子。我知道你已定睛在那荣耀的盼望上，可以将地上的一切踏在脚下。我亲爱的，我知道神不仅将你为那荣耀预备，也为你预备了荣耀，我也相信他会为你准备一条甘甜的道路。那天早上当你穿上衣服时，请你这样想，我现在穿上的是我的婚礼服，要去嫁给我的救主。当死亡的使者来临时，不要视他为恐怖，而要将他所带来的看作是永生的消息。当你走上断头台时，你要想到，正如你对我说过的，这不过是载送你去父那里的天堂战车。当你将你那宝贵的头颅握下，接受父的一击时，记住你对我说过的话，我的头虽然离开我的身体，但顷刻之间，我的灵魂将要与我的头主耶稣基督在天上联合。虽然看上去多么痛苦，因为我们俩要被人的手在尚未来到的自然分离之前拆开，但让我们明白，这是我们父的预定旨意。不久，我们将在天上重聚。让我们用以下这段话相互安慰，愿你得安慰。我亲爱的，这不过是短暂轻轻的一击，这一击要送你去，那使劳苦担重担的人得以安息，使作恶的不再任意妄为的地方。请记住，你吃的虽然是一顿苦菜午餐，但你要与基督在当天晚上共进丰盛甘甜的晚宴。我亲爱的，我写这些不是在教导你，因为这些安慰是我从你那里得来的，是你从主那里领受的。我不再给你写信了，不再打扰你，只将你交在父的手中，我俩将在他那里永远在一起。再见了，我亲爱的。我再也看不见你的面了，直到我们一起见主耶稣的那日。玛丽·福勒。克里斯多夫·乐福在狱中给妻子玛丽·乐福的回信之一。我最亲爱的，为了主耶稣的缘故离开你这样一位善美体恤的妻子，真是让我喜乐有加。在悲伤中我已经悲伤了，而在喜乐中 我受了安慰。我敢肯定，人的力量无法帮助你。是啊，自然人怎么可能使你背负如此重轭，却能如此忍耐，如此顺服神的手？哦，我最亲爱的，你信上的每一字每一行都叫我的心满了喜乐。我甚至不敢想象天下竟有玛丽·乐福这样的人。想到凯特和莫尔我们的孩子，我并不担心，因为我已把他们交在如此美善的神手上，交在如此慈爱的母亲怀里。请你为你的丈夫感到安慰，因为他的死或许比他活着更荣耀神。他对神的作为心满意足，他愿神的旨意成全。他虽然知道与死亡只有一箭之遥，但更知道与天堂只有一步之差，这就是他满心欢喜的理由。愿神因你的智慧，因你对我的劝诫祝福你，安慰你。是你让我不需要再多写下去，因为我原想写给你的，你已经都写给我了。我从你那恩爱的信里得到了超过这个世界所有的劝慰与忠告。请记住，我们一定会在天上相见。你的濒死的但已受了安慰的朋友，克里斯多夫·乐福。